福音，今天的福音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0到18节。奉主的名，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反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阿们。让我们一同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要透过这个约翰福音的一章10到18节讲一个主题，讲一个题目叫光明，驱逐黑暗，或者驱散黑暗，我们今年过了2020年，进入到2021年的这个新年的第一个礼拜，讲这个主题，有这段圣经，光明驱逐黑暗。那我先要讲讲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黑暗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光明，就是主耶稣或是上帝，因为上帝是众光之父，主耶稣是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是生命的光，世界的光，来照亮一切黑暗，甚至于要驱逐黑暗，也驱逐邪恶。那我今天可能讲的一些内容里面会有一点的敏感，有一些的批判，这个不适合在中国大陆，我们的同胞们来听，但是我们华人现在在美国嘛，听一听没问题，毕竟美国还没有进入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社会状态。可是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如果在中国受教育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历史的发展规律，从奴隶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然后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呢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然后进入到这个共产主义社会，这个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之后，哇，那个就圆满了，这个国家圆满，世界大同，因为每一个人都这个高度的这个无私，高度的具有积极性，就是这个都可以各尽所能，按照个人的需要得到分配，在物质极度的发达的情况底下，人已经被教育到非常的这个品格高超，可是我们看这个世界，或者是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当中，好像在物质不断的在富有的时候，人的品格没有越来越高超，这个腐败的事情还是在不断的发生，黑暗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还是到处在发生。我的问题是说，这个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在中国受的这个教育，这个说法是不是全世界都要走这条路？像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欧洲那些已经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他有一天一定会走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很显然，那所有的老百姓跟在上掌权的这些政府们，这些官员们，如果知道相信这一条这个路就是资本主义结束之后就是社会主义，那么他们这样想的话，这个是没错的了，变成。可是我现在反过来要讲，假如说共产主义这个理想的国家或者理想的世界乃是一个谎言呢，没有，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实现的一个叫做画饼充饥的一个这个状态呢？ 那有没有这个一个事实的啊根据？我的意思说，首先这些资本主义社会不一定想要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也根本就不需要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啊，这不见得是上帝的计划，这是人想出来的一个计划啊。所以说我们从中国的这个历史当中，或是说有很多这个所谓走社会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理想的这些国家啊啊垮台，嗯，剩下主要是两个现在，对吧？一个是北韩，一个是我们的老祖国啊，中国大陆。那从第一代开始，在物质非常贫乏的情况之下，建立了新中国，所谓哈，建立新中国，是不是有一大批的人，他们真的是有满腔的热血，为自己的国家民族的复兴？然后呢非常无私的贡献，是有那么一批又火又专的。可是顶层的那个领导其实早就已经第一代就已经是腐败的了，从他们的一些言语当中或他们的一些做法中已经看出来，第一，老子啊干革命，对吧，冒着生命的危险快要死多少次，所以说玩几个女人算什么，算不了什么，这就是道德的堕落跟腐败，因为还存在着封建社会的多妻制度嘛，对吧？他这是用另外的方法表现出来。再讲讲这个另外的做法，就是到北京这些高层的话，都会有什么实务的特供阶层嘛，特供，那就会出现一个特权。一旦有特权，一旦有说我为了这个国家连命都不要的去干革命，所以说这个腐败一点没问题，不算腐败，这是对我的一个奖励功劳。然后呢，那很显然的，到第二代第三代也好不到哪里去，好像这个人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了啊，今年2020年已经宣布进入了小康，可是啊，习主席当政的这些年都在搞腐败，这个腐败，腐败谁腐败？是那些官呢，有权的人搞腐败呢，没有权的人搞什么腐败？所以说呢，钱多了，有没有使他们的道德品质更加高尚啊？还是他们的权力越来越集中，能够获得的这个金钱的利益就越来越大？这一夫一妻制的这个法律架构下啊，就搞出二难三难四难五难，随便搞，这个跟第一代的这个领导人是一样的。我们贡献社会啊，为人民服务，搞几个女人算得了什么？多收一点钱算得了什么？工资这么低，不搞一些这个格外的钱到手里面，而且。上面贪了我不贪不行啊，对吧？还有人在江湖心身不由己的这种说法，很显然的，钱越来越多了，权力越来越大了，并没有往社会主义这个方向走，也没有往共产主义这个理想上走。说到头来，共产主义在本质上不过是一个画饼充饥的谎言，这就是邪恶，这就是黑暗。那我要先讲这个黑暗是什么，对吧？可是呢，美国在奥巴马时期有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啊？他搞一个全民健保理想好不好？好啊，让所有的老百姓都可以有这个医疗的保障。可是这个医疗的保障有没有促使那些又懒又恶的人更加的勤快呢？没有，走的是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增加税收，制造福利，但是没有调动中产阶级的积极性，也因为他们觉得我交了这么多税，结果给那些又懒又饿的人享受这个健保的福利，所以说这个社会没有搞好。不但是这个，还有各样道德的这些法律。不但美国想要走社会主义啊，这个欧洲那些发达的国家也是啊，高税收高福利， 养了一堆的邪人，对吧？做四天工休息三天好不好？好，最好是做一天工休息六天，那大家都说好，那谁去做工呢？谁有这样的积极性呢？加拿大有没有搞社会主义？也在搞。他们如果也相信是说这个资本主义之后就一定是社会主义嘛，所以说一定要搞啊，啊，对吧？高福利，高税收，高福利。这个世界还有多少华人，或是多少西方的现在的国家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想要奔向共产主义这个理想国？还有多少人相信？多么的美好，多么的伟大，伟光正，但实际上不过是魔鬼在人类制造出来的谎言，在本质上是邪恶的。跟这个圣经里面创世纪讲到的，上帝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但是他们不，他说我们要在一起，我们要建造一个高高的塔，塔顶通天，我们可以与天齐，可以跟上帝一样。当一个人或者一群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想要建立一个地上的理想的国度，但是道德品质或者原罪，道德品质没有增加，没有增高，然后呢，原罪没有被处理掉，人的罪性没有处理掉，是建立不出来的。他们建立出来的想要一个乌托邦的大同社会，大同的国度，让人类命运就是共同化，建立一个新的世界，谁来掌权？不是 他表面上是说这个各尽所能按序分配，但实际上他们要建立起来的这个国度，建立起来的世界是什么？各尽所能，对，老百姓你们各尽所能，但是我们这些特权阶级挨着我们的需要来分配，挨着我们的需要来分配社会资源，这才是这一个所谓理想要带领全世界要走向那样理想国的这个谎言和虚假的东西。可是中国其实有一段时间是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那个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说分田到户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分田到户，承包责任田，调动的是那些农民老百姓的种田的积极性，因为是多劳多得。在法律上叫赏善罚恶，在这个什么这个社会的这个制度上是这个什么呀，能够让人可以多劳多得，才能够调动人的这个积极性。在所谓现在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样啊，你加班了，你多做工了，你努力了，就可以获得更大的那个这个生活保障，有更多的收入，这是很显然的，是这是符合人里面人性的这个什么这个那个需求的。我累了个要死，结果呢跟这些这个那些偷懒的人是一样的收入，你说谁到后来的时候心就凉了？发展好的一段时间是就是在这个田地分配到老百姓各家手里的时候，这个人民的这个拥有私有财产的这个权利受到保障的时候，发展就开始，而且中国的国门也打开的时候，发展就开始了，引进了外面的人才，引进了外面的技术，老百姓有这个，当然后来很多农村的人跑到城市里面去，因为有工厂去拿到现金，所以说比种田更好，就发展出一个中国的一个特殊现象，多少的劳动力到城市里面去建设城市，获得那个这个现金，然后到过年的时候，春节的时候，哗，又闪回到各个农村去过节，这种特殊的一个现象，在人口那么大的一个国度里面，这就是在中国发展的状态。 可是我们很显然的，从美国的这个奥巴马开始，可能之前可能还没有那么明显了。美国也可能有一批人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可是我们这些从社会主义国家出来的人，却再也不想看到这种的现象，因为一旦上面政策出，老百姓就遭殃受难，在权力斗争中，老百姓的利益公平就得不到保障，黑暗邪恶魔鬼的计划就实现了。好，我铺了那么大的一个前言，那黑暗基本上啊，讲了这个它的实质的那个内容啊，现在的世界的这个趋向啊，有很多叫美国的政坛里面，可能也很多人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想要实现在地上建立一个理想的这个共产主义国家，把美国不知道要引向哪里。这是2020年在这个选举当中所产生出来的、反映出来的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状态。好，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圣经本身来看，从约翰福音的1章10节18节里面，我分成三个点。一个是认清邪恶的权势，第二个是我们怎么样直接的面对邪恶，不怕邪恶，第三点，我们怎么样能够战胜邪恶，战胜黑暗，战胜魔鬼。这段圣经里讲到，耶稣已经来到了世界，世界是本来就是借着他造的，世界的人却不认识他。可是相比我们这些基督徒被称为是耶稣的门徒的人来说，我们认不认识耶稣？我们认识耶稣，我们相信他，我们接受他，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相信他，世界是借着他造的，我们相信他，他是那个世界的光，生命的光，我们相信他就是那个真理。因为我们认识他，所以我们透过认识耶稣，才能认识世界上现在存在的邪恶和黑暗。邪恶和黑暗或是魔鬼，它的本质就是虚假跟谎言。魔鬼乃是说谎之人的父亲，凡是地上一切虚假和说谎的人，他的最终的根源是他的父亲魔鬼而来的。讲真话，这个宣扬真理的人，我们的父亲是耶稣，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是上帝。魔鬼的计划很奇特，他是要迷惑整个人类，建立拥有人类自己共同努力要建立起来的一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一定是那些权贵奸臣掌权的一个世界，被称为是新世界。而人类这个命运的积极，是因为人的努力想要建立一个乌托邦的这种的政权，甚至于说不只是一个国度，是一个世界性的政权的话，将来啊，很显然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是啊，好像人类要建立一个自己管理自己不要上帝的一个怎么样一个国度，一个世界，有人来掌权，有人来负责。可是人的人性里面有自私，有贪婪，有邪恶，有虚假，有权力的欲望，追求特权享乐。这些罪性如果没有被解除掉，人类建立起来的这个新世界就是一个邪恶的世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来是为了要除掉人类的罪，要解开魔鬼的这个虚谎。人类被迷惑，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要进入 共产主义社会，这是魔鬼期望或是迷惑人要去什么呢？而这些人会被这个画出来的饼来满足里面好像那种愿望跟理想，伪光正的理想，但实际上却真正在操作的时候，在实行的时候，却完全是由一群的权贵分子去操纵，然后来统治。那么在这样的所谓的理想国里面，肯定这个人类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尊严、个人的权利、人权都一定会被剥夺，因为他要什么样？牺牲小我建立大我，可是大我却是由一小部分的人控制的。所以说实际上是说，你下面老百姓、普通老百姓所牺牲的这个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尊严、个人的权利，他为了是要怎么样达成这一小部分极权分子、极权奸臣他们的统治的愿望。所以说这是邪恶的，个人的自由、个人的这个私人财产的权利、个人的选举权，如果被剥夺的话，那个权，这个集结起来的这个邪恶的这个什么政权、邪恶的这个世界性的政权就会产生出来。如果这些我们个人的尊严和权利被剥夺了之后，魔鬼就得胜了，世界就被一小部分人操控，世界就被魔鬼所操控。人绝对不是在一个自由理生活在自由理想的社会里面，乃是高度齐全的一个社会里面，被统治、被奴役，老百姓就是被奴役，因为老百姓的权利在一个理想的这理想的谎言里面去放弃了。在美国，如果都不能够保障个人的自由，这个人的自由可以选择生也可以选择死，都要被尊重。人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尊严被剥夺了之后，就社会上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公平，只有权力大，你就可以随便的奴役人。这是可怕的地方。认识耶稣，耶稣除罪，耶稣不是希望能建立一个人类所统治的社会和国度，上帝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魔鬼却是希望这个迷惑人、欺骗人在地上建立一个乌托邦，所谓乌托邦的这个世界，但是实行不了，因为人的罪性没有被解决，教育解决不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没有解决，这个经济越发展，腐败就越厉害，这就是一个事实。你可以看这个建国七十几年以来在中国的这个发展的状态，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反腐倡廉就证明了这么多年来这么多的官在搞腐败，他们不是共产党员吗？受教育出来的吗？如果这些所谓当政的人都没有改变，越来越腐败，一代比一代腐败的时候，你说共产主义怎么可能实现呢？第二，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想要走向的邪恶，更加的邪恶，出现的邪恶在我们面前的，不但在中国，就是我们生活在美国的这些华人们，现在也天天直面邪恶，直面黑暗。你看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特别是这个民主党的州搞出来，1000块以下抢你的没问题，不算犯罪。你不可以啊，正当防卫，他来抢你是应该的啊。 这样的东西都会提到这个 立法的想要立法，这是对普通老百姓真正的保障吗？这不是助长罪恶吗？这不是邪恶吗？为什么邪恶已经公开化？加州也好，这个华盛顿州也好，我们生活的华盛顿州也好，这些东西都被提上那个台面去投票决定要不要通过这样的一条法律，扯淡。但是我们今天就面对了这些的这样的邪恶，我们接待了耶稣，就是接待了光明和真理。所以说这世界怎么样子的继续在黑暗中越走越远，我们因为接待耶稣，我们有一种的能量，一种的能力，可以去直接的去面对它，不要怕它。如果怕的话，黑暗会越来越大，邪恶会越来越大强大。你不怕，站住面对它，不要背面就跑或撤，我们要面对。因为我们已接受了耶稣，我们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透过上帝的这个恩典，这个恩典也是上，这也是真理，这真理里面包含的就是耶稣上帝独生子的荣光。因为你里面有光明，你里面有上帝的这个恩典，有上帝的真理，你里面有上帝的儿子耶稣，我们才有那样子敢于有这个勇气去直面黑暗邪恶的这个权势。上帝没有指定地上的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集团去建立世界的理想国，这不是上帝的计划。上帝的计划是让上帝自己的儿子来除掉人类的罪，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有耶稣掌权的世界，有耶稣掌权的国度，要让人引导人进入到光明的国度，光明之子的国度。上帝的本意从来都是由他自己来掌管宇宙，掌管地球，可是人类呢想要扮演上帝，我们要在地上建立伟大的国度，理想的国度，但是人类却处理不了罪的问题。所以当人想要建立在地上的这个集权的理想的国度的时候，这是跟上帝的旨意相违背的。即便是川普也好，英女王也好，这世界国的领袖也好，最多最多不过是上帝的仆人。那些相信上帝的当然就是上帝的信徒，包括川普，他公开宣告说我不是最伟大的，耶稣才是。他敢这样讲，有多少人都厌恶他。你看，我们要的不是有上帝，我们要的是我们自己可以成为上帝来统治这个世界。你做这个世界的老大哈，像你川普这样子真是太丢人现眼了。你在公开的地方宣告自己不过是耶稣的信徒，不过是耶稣的仆人，你还宣告说这地上不是要人的政府，乃是要的需要的是上帝，要回归信仰，有上帝的信仰。你看川普已经成了多少无神论者觉得丢脸的事情，想要走社会主义，想要建立一个理想国的那些共产主义追随者，他们引川普为耻，所以这么多的人的厌恶川普，想要川普下台，这就是美国的现况。可是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被上帝称为光明之子，他的儿女的，绝对不要害怕黑暗之子的猖獗，不要害怕魔鬼，因为我们里面有上帝。 这是第二点。因为我们接待了耶稣，成为了上帝的儿女，里面有耶稣的光明和真理在我们里面，不用害怕。川普也呼吁吗？希望那些大法官们有这个勇气啊，有智慧，当然是从天上来的智慧，有天上来的勇气。当他们没有的时候，他们就不敢接，不敢接有舞弊的证据的这个 case。 那些国会议员呢，众议员也好，参议员也好，同样需要上帝的赐的勇气，赐的智慧，才能直面邪恶，才能直面阻止美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度。好，第三点，战胜邪恶，战胜黑暗，战胜魔鬼。这段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已经领受了上帝的恩典，当然上帝恩典最集中的地方就是主耶稣，而且他说要恩上加恩，在接受耶稣的恩典上加上圣灵同在的恩典。2021年，也许不能说也许，应该是基本上有个趋势，就是我们肯应该会迎来更严重的瘟疫，甚至于更严重的严厉的战争。战争和瘟疫导致可能会有很多人就是饥荒啊，缺粮啊什么。你可以说这也是人为的东西，也有可能是上帝的一个警告对人类的。当上帝击打人分散，让他们语言不通，巴比塔被摧毁，没有办法再建造，没有办法像孙悟空要成为齐天大圣让人。假如说2021年，或是更长一段的时间，如果世界的人口被这些邪恶，这邪恶的外表的现象就是瘟疫跟战争，魔鬼外显的现象就是瘟疫跟战争。在那个在圣经的最后启示里面讲到，这个瘟疫和战争是在末世是非常严重的，它会夺去人的生命多少呢？1/10，1/3，1/2，甚至是1/10，最后面到达100%。地球上再也没有人类存在。当这样子的光景，这样子的灾难，这样子因为战争和瘟疫造成了人类，我们如果要面对这样子的话，我们怕不怕？很多人都怕，很多人求上帝啊，赶快把我们接走吧，耶稣啊，你赶快回到空中把我们提走吧，不要让我们遭受这样世界性的灾难。圣经讲了有7年的灾难，前3年半是比较小的，后3年半绝对是一个大的灾难。而且圣经中讲到在人身上有印记，就像现在有很多人提出来要在人身上种入什么呀，条码，它的标记就是666，就是魔鬼的数字，让每个人空中的卫星一照就知道你躲不到，你躲到山洞里面就把你找出来。那就是人类最终想要建立的一个理想的国度，就是所有的人都被监控起来。现在所谓5G 6G 到发展的结果就是人无处可逃。中国已经搞出了那么多的摄像头，你看表面上是说啊防止犯罪，实际上另外一个 功用就是说所有反对我们的人都逃不掉。我们一查一找就出来了。当那个时候圣经讲你要持守你信上帝的信仰的话，就要被砍头流血。可是我讲到了邪恶，我们可以去面对邪恶，我们可以胜过，我们要保持一样的，就是无论就是我这一生要面对 很多的人在我们周围倒下倒下倒下，你不要怕死。当然了，我们不怕死，可能抱团就不容易怕死，对吧？你看我跟今年的这个通宵祷告会，通宵在我们家里自己家啊，跟汤米和佳音打了一个预防针。我说万一2021年这个灾难更大了，瘟疫更大的战争出现了啊，我们要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汤米说的，他2020年感恩上帝，也希望2021年的时候全家人能够在一起啊。我就顺着他的这个愿望说，假如说我们一家人死就死在一起，活就活在一起，我的意思是说能够在2021年活下去的话，2020年我们已经 survive 了这一年难过的日子，可是2020年更大的灾难，更大的瘟疫，更多的人死在我们周围的时候，我们如果也成了中招者的话，那全家人最好是不要死一个两个啊，要死就一起死，十个人一起抱在一起死，要么大家一起活下来。我希望教会的弟兄姐妹，至少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我的这样鼓励底下，就不要害怕死。我们在上帝面前求一个恩典，假如说真的是没有办法存活，这地球已经不适合我们生活了，我们这些神的百姓啊，那就要么上帝把我们直接提走，要让我们身体同一个时间去世啊，要么要活就一起活下来，不要有生理的一个状态，不要死两个活两个，那个很痛苦。死掉的人已经不再痛苦了，因为脱离了地上劳苦，活下来的人很痛苦啊，对不对啊？所以说当我们可以这样子很坦然的去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在上帝面前求一个恩典，就是上帝啊，你要让我们在这个2021年能够 survive 的话啊，能够存活的话，就让我们全家人一起活下去。如果说不行的话，那叫我们全家人一起带走，免得留下来了的人受苦，对吧？所以说你有一个视死如归的精神啊，就已经战胜了邪恶，战胜了死亡，战胜了魔鬼。因为我宁可拥有一个自由的灵魂，也不愿意我的身体在地上遭受那种那种邪恶的煎熬。当然了，你在地上能够有更好的见证，也许能够在我们临离开这个世界多带几个人认识耶稣啊，他们能够认清邪恶，他们能够面对邪恶，他们也能够透过耶稣上帝的恩典能够战胜邪恶，不怕死就战胜了嘛，对吧？而且上帝应许给我们能有永生，但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与家人啊同生共死的决心，才能面对这个世界可能越来越走向的邪恶，越来越大的灾难。当然一个小的家庭是这样子，那作为神的家呢，神的一个大的家呢，也希望是这样子哈。在没有办法两全的情况下，我的灵魂我的身体没有办法同时存在的情况底下，我们可能可以选择灵魂和灵性的自由而升华，就不要去害怕这个能够夺去我们身体的邪恶。圣经有一句话说，我们要怕的只有上帝，要敬畏的只有上帝，要爱的要敬拜的只有上帝。魔鬼不要怕他，他说那能夺去人的身体却不能够夺人灵魂的魔鬼，你不要怕他。如果我们要怕的话，有一点敬畏之心的话，那个对象是上帝。当我们如果能够认清这个，想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能够很多的先辈基督徒一样，或生或死，我们作为基督徒都是属于上帝的。上帝 容许我们在地上活上个100年啊，90年、80年、60年都没关系。但愿我们在地上所活的每一天都能够是有意义的。有一天，每一天都是上帝说：“哦，这个孩子是忠心的，这个孩子是良善的，这个孩子是在我的光明里面的，这个孩子是这个脑袋不糊涂的啊，灵魂是清醒的，这个孩子有能力认清、面对和战胜、驱逐这个黑暗、邪恶、魔鬼的权势。”所以说呢，不要说哎呀，我这一家人我们都啊活过了半百就50年以上了，或者60年以上了，无所谓，我们现在走已经活够了，够回本了。可是我们的孩子你看只有几岁，只有10几岁，我们说那我们跟我们一起走，我们有点舍不得，有什么好舍不得的，对不对？如果上帝让你有这样子的这个福分啊，像我啊50岁的时候带着一个10岁、13岁的孩子同时离开这个世界啊，当然跟罗牧师一起啊，同时这个离开世界有什么不好，请问，对吧？但是上帝说啊，你既然有这样的决心，那继续让你留下来吧，给你多20年、30年啊，你在地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你能够看到你孩子的孩子啊，那也感谢的领受。所以说呢，有这样的勇气，在面对2021年可能更大的灾难临到的时候，你有这样的勇气就已经战胜了邪恶，战胜了死亡。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福分，我们的好处多在不在你以外，你要透过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使我们能够认清这地上现在有的邪恶，我们可以不用怕气，可以直接的去面对他们，并且透过主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能够战胜。我们既不怕地在地上生活，也不怕要脱离这个身体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主说我们在主里面，这个死了的人就像睡了一样，睡了的人一觉醒来都跟主在一起。主啊，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认识和信念，我们就不怕死亡，不怕邪恶，也不怕这个社会走向越来越黑暗的状态。主也盼望你设立在地上，特别是在我们生活的美国，在上掌权的、做总统的啊、做议员的这些人、做法官的这些人，能够知道自己的使命，能够继续在自己的信仰、在自己的信仰上持守 "In God We Trust"。这样子的一个美国建国的宣言中去过这一辈子，好叫我们无愧于上帝，也无愧于我们内心的良知。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我们来唱一首回应。